一夜卖楼潮爆发，学者断言中国经济已崩溃，日本将迎来第一位女首相，专家点出了关键，美国警告莫迪不用两个月或者会向川普低头，美国突袭检查现代电视厂，听下川普是怎么说。声援法轮功，纽约华人揭示沉默的代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北京和深圳两地楼市同步陷入剧烈震荡。北京方面，因为习近平在阅兵场合和普京倾起器官移植和长生不老的言论，引发民间恐慌，网传一夜之间整个北京都在卖楼。据 S 平台德润传媒影片显示，房产挂牌量暴增到178,000，好多业主降价想话出售，市场信心崩溃。网友形容，而家买楼嘅人反而成咗笑话，冇房嘅人嘲笑有房嘅人，真系太心酸啦。深圳呢，则喺政策松绑后迎来空前嘅萧条。9月5日深夜，深圳市政府宣布放开8区限购，但楼市仲未见回暖。时事评论员翟山英指出，房地产嘅冧荡唔再系倾斜，而是冧了。深圳的限购放开是最后一块政策遮丑布的撕裂，意味着中共已经无力亦都无意再挽救这个庞然巨物。这个不是市场自救，而是政策自弃。据翟山英分析，8月最后一个礼拜，新房销售断崖式下跌，二手房挂牌量暴增，成交量竟然持续低迷，上市公司持有的1.3万亿房产资产已经成为压仓石，但金融机构保押的压力加大，坏账风险很快累积。而家深圳前海地区曾经被习近平亲自部署为大陆小香港，而家高楼林立，竟然空无一人，商场冷清，写字楼空置率逼近30%，房价从每平米250,000暴跌到40,000。大约是40,000美元暴跌到大约6,000美元，大量民众因为裁员翻乡下，快餐店营业额减了大半，城中村租金跌到崩散，实体经济陷入停滞。博主形容，深圳是有钱人的城市，没了钱再繁华的话，这个城市和你也没什么关系。经济学者李恒清分析，前海的失败和香港经济凋敝密切相关。他指出，从地理优势来讲，前海作为深圳和香港界面的一个通道，如果香港繁荣，前海会跟着繁荣，但自从反送中被打压之后，香港的经济都在凋敝，大量资本和人才流失。前中共财政官员李全良则从体制结构切入，直白地说中国经济已经彻底沦为政治经济。他指出，中国的经济本质早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而是彻底沦为一种政治经济。政治要控制经济，这个才是中国当下的经济。他进一步概括中国经济的4个结构性问题：政治经济、控制金融、宣传统计和虚假财政。李全良批评中国统计数据以领导意志为转移，财政操作充满欺骗和隐瞒。他指出，中国财政能够拿出1%用在民生上就不错了，剩下的99%都不是。他特别强调，所有中国50岁或55岁以下的人交的养老保险都没了，钱已经没了。他直白地说，中国经济崩溃已经是迟早的事，100%。英国预言家帕克在9月最新预言中说，历史是慢慢展开的，阅兵这种瘦肌肉能够短期内凝聚人心，但撑不到几耐。我认为中国会面临经济衰退，后来导致中共垮台，感觉2030年会是个关键转折点，会有大动荡。帕克预言习近平将在2026年底前落台，原因包括健康问题和政权压力。他引用甘地的名言，暴君和凶手看起上来无敌，但最终都是会搭低。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 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俾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据日本电视台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7号宣布他将辞职。川普对日本首相辞职一事表示惊讶。日本股价8号开盘大涨。专家分析石破茂请辞之后的影响。7号川普在得知消息之后表示相当惊讶。他表示他和石破茂合作得非常顺利。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被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表示，不理领导阶层怎样更替，美日同盟仍然是前所未有的牢固。而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石破茂的辞职令日本持续存在的政治不确定性更加恶化。石破茂请辞之后，礼拜一日股开盘大涨，日经225指数一度上升将近 2%， 日元则是重贬 0.7%。 接下来自民党将要选出新的总裁，亦就是下一任日本首相。现在最被看好的两个人选分别是前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以及现任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两个人亦都是上次总裁选举的第二和第三名。高市早苗被视为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理念继承人，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对中共强硬、友善台湾等态度出名，并且主张透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他亦曾经表达支持货币宽松政策，认为要维持低利率，并且要加强日本国内的粮食和能源安全。石破茂在记者会上点出了继任者的三项优先任务。一是处理美国关税的问题，二是推动设立防灾厅，三是确保薪资增长。这些政策挑战凸显日本政府必须同时兼顾对外经贸压力和国内经济复苏。时事评论员 LT 分析认为，石破茂的辞职不单止是政党内部的权力交接，更加是日本政局和资本市场的一次同步震荡。高市早苗的呼声高涨，既是安倍遗产的延续，亦是日本右翼力量的再编。他对台湾的重视不单止是外交姿态，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态。高市早苗对台湾的态度已经在东亚地缘政治中划出一道明线。而小泉进郎是新面孔，吸引年轻选票，代表大家对改革期待，但党内实力和派系动员仍然是高市的优势所在。哪个当选仲有待观察，但是 LT 认为能够确定的是，日本未来的首相不会是亲共的。至于石破茂为什么执政刚满了一年就匆匆地落台？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分析，石破茂的亲中立场在国际现实中寸步难行，而直接导致石破茂辞职的有两大事件。一是日本经济恶化，物价飙升，尤其是大米价格一年内翻了一倍，引发民怨；二是非洲故乡国际交流项目被误解为引进非洲移民，造成社会恐慌和右翼反弹。即使官方澄清这个项目不涉及移民政策，但谣言已经造成政治伤害。高市早苗对于移民就非常之警惕，立场或者有一些激烈，但在一个多元化已经成为主流的世界里边，坚持单一文化的社会结构亦是一种选择。张天亮认为，这场政局变动不单止是日本的内政剧，更加是全球政治风向的一面镜。民族主义、文化保守、经济焦虑、外交重构，每一个元素都在石破茂的退场和高市早苗的登场中交织成形。 印度总理莫迪近期在天津和俄罗斯普京、习近平会面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表达强烈不满，并且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印度和中俄靠拢，称祝他们未来长久繁荣。川普对印度入口产品的关税已经从原本的 25% 提高到 50%， 原因是印度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但政策上未有向美方妥协。他多次批评美印贸易长期不平衡，美国输往印度的产品有限，而印度的产品大量出口美国，形成单向贸易，这个是一场完全单方面的灾难。根据美国媒体国会散布，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电视节目中指出，印度最迟在一到两个月内可能重启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他们会讲抱歉，尝试和川普达成协议。卢特尼克表示，这个并不意味着印度完全屈服，而是双方可能找到短期缓和空间，最终怎样处理将由川普决定。他还强调，美印贸易冲突需要政治智慧和协商来解决，谈判可能涉及关税调整、入口限制或其他经济条款。面对美方的压力，莫迪强调印度将自力更生，不是出于被迫，而是出于自豪。他向国民表示，为了应对美国关税可能带来的经济冲击，政府将减税并通过自给自足。他说，全球经济自私行为正在上升，我们不能够坐以待毙，而必须超越困难，不被人家制约我们。整体来说，美印贸易冲突短期内可能出现调整空间，但仍需要观察川普的态度。卢特尼克的表态显示，美方仍留有协商的窗口，双方拉锯仍将会持续。上个礼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突然突袭乔治亚州现代汽车电池厂，一口气拘留了475名员工，其中大部分是南韩公民。ICE 表示，这些人不是签证过期，就是拿着观光签证或者是免签入境，竟然在美国非法工作，违反签证和身份规定。这次行动规模庞大，目标是乔治亚州最大、最受瞩目的电池制造基地之一，引起各界关注。川普7号对这件事作出回应，他在社群媒体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外国公司来美国投资是件好事，但必须遵守移民法，雇佣并且培训美国工人。他说，美国在电池、造船、电脑制造等产业缺乏熟练的人才，应该引进专家培训美国员工，确保产业能够独立运作。他强调，外企可以投资，但要合法，引进技术人才，打造世界一流产品，同时培养本地员工。川普还指出，这次行动不会损害美韩关系。他说，美国会持续审视各行各业的技能需求，并寻求方法令到员工接受专业培训，提升产业竞争力。南韩方面则积极介入，300多名被拘留的南韩工人最早将在10号坐包机回国。南韩方面虽然对突袭表示担心和遗憾，但仍努力协调遣返。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局长斯兰克表示，部分工人非法入境进入美国，更多的是持有合法入境签证但不允许工作，或者透过分包商上工。时事评论员 LT 分析，这次事件凸显美国在吸引外资和执行移民法之间的矛盾。南韩方面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被工人以 B1 签证入境，实际竟然是从事工作，走了灰色捷径。相比之下，台积电在美国投资选择合法慢工，派专家培训美方的员工，没遇到突袭。 LT 指出，整个事件的节奏好像一场政治表演，先震撼舆论，展示执法强硬，再透过协调缓和外交关系。这场风波虽然暂时平息，但也都凸显出一旦外企钻制度漏洞，随时可能引发外交争议。 奥鲁克林八大道近日有一场游行，法轮功学员同多个中国民主人权团体一起走上了街头，高举横额声援法轮功。横额上边写住：我哋支持法轮功，中共强摘器官，今日唔发声，听日就会哭泣等标语，要揭露中共嘅暴行。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纽约副主席龚海话：佢前一日晚上亲手写咗三条横额，激动到凌晨三点都仲瞓唔着觉。佢提到，习近平同普京喺九三阅兵嘅时候，竟然倾到要长生不老，活到150岁。而呢啲妄想系建立喺中国人民痛苦之上。佢强调，14亿中国人唔能够被当成独裁者嘅器官供体。今日唔发声，听日就会哭泣。强摘器官系反人类嘅罪行，终将受到国际审判。龚海仲感谢法轮功多年嚟率先揭露黑幕，证明佢哋嘅警告唔系空穴来风。中国民主阵线成员魏立斌亦都喺面场，佢话：佢哋长期喺法拉盛同中领馆前边抗议，就是希望推动中共解体。我哋支持法轮功，因为深知中共嘅邪恶，共产党嘅日子唔多啦，每日都有变化，我哋要推佢一把。另一位中国民主党成员许茂安则指出，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就是靠暴政统治，无论是对内镇压亦或是对外挑衅，都非常残暴。他批评九三阅兵是劳民伤财的专制表演，有评论甚至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美学。但他强调，中共的邪恶程度早已经超过法西斯，尤其在活摘器官问题上残暴得空前绝后。许茂安还提到，中共甚至高调宣传要将广西建成器官移植大省，将移植当成产业来推动，这个已经是公然践踏人权和文明。他呼吁八大道的华人社区要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否则不单止是法轮功，全体中国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